三章十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好，请帮新朋友，旁边的新朋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十节。好，找着了，请听我来念。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第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之义的一样。凡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读经到此。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你是谁家的孩子。我们请牧师。
上次提到那位弟兄他搬家去做一些装修的工作，记得那个装修商给他两个样本，两个那个厨的手柄的那个样本来做一个比较，他就知道哇，一个比另外一个看起来一模一样，一个比另外一个重两三倍，就知道什么是真货好货，来分辨什么是假货坏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这个约翰通过在2000年前呢、他来也是做一个比较，他做的这个比较呢是一个知己知彼的功课、知己知彼的功课，来认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来防备那些假的假教师的教导。怎么防备呢？首先第一个方面他提到这个敌基督到处都是，记得我说那个图画不是一两只苍蝇是好像那个猫死在地上，那个蚂蚁到处爬，那假基督敌基督那么的多。那今天我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看见的2000年后这种抵挡神的观念，不只是一两只，不只是到处都是，而且是主流的一个观念，主流的思想，这就是我们要警惕为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要警惕，因为敌基督的观念是主流的思想。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将守护真理呢，除了防备敌人之外，就是要了解两个重要的相辅相成的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有神的话，这个真理托付我们圣经，另外一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光照，让我们明白这个神的话的那个教导。那这两个东西好像面团跟面教一样，是相辅相成的。那如果我们觉得说那就行了，我会分辨了，那我懂什么，看重什么是真的，小心什么是假的，那这就行了吗？基督徒生活是这样吗？那现在老约翰啊，这个使徒约翰再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开始他称呼我们做小子们啊，意思用前白话，小朋友啊，小朋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听了你不要生他的气啊。如果你认识约翰有多老呢，你就不觉得他会为什么他这样叫我们。那这个去年去这个超市啊，去年出去超市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有点纳闷，就是这个收银员，我要付钱的时候呢，那收银员问我有没有乐龄卡，要给我折扣。这个我就已经在有点挣扎了，有点说为什么这样子叫我呢？然后一两个月前呢、啊，我又再升了一级，一个晚上搬了家嘛，到这个又是附近的 NDUC 那边去。这一次晚上去的时候，这个收银员看了我一眼，连乐龄卡都没有要，就给了我那个折扣了。那这个我回家就真的去看一下，哎呀，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如果老约翰去超市呢，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人会问他有没有这个乐龄卡。那因为他真的是80多岁的一个人了、啊、这个时候，所以在他的眼里大家都是小朋友，所以没有人会生他的气。那不过这个老牧师啊，虽然是这样子说话哦，很慈祥的，不过是很严肃的，他要告诉你跟我认真的来听他的话，小心的听这个老牧师的话。老牧师问我们啊，你小朋友是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当然不是指你姓什么，谁家的孩子是问你属灵里面的生命是哪一个家庭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既然答应借圣灵光照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就照着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说老约翰通过三个问题啊，来告诉我们思想，帮助我们思想，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体会过谁的爱。那你体会过谁的爱，就让你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了。在这个约翰的时代啊，弟兄姐妹朋友，2000年前的事了。在约翰的时代，那个航海员啊，那些航海者，他们在港口站在那边，他们看到有船只进这个海港的时候啊，他们就很可能看着这个船，他们会问一个问题 Botaben， 那这个是希腊话，意思是从哪来的，从哪来的这艘船，那从哪来的。那其实约翰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刚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也用过这个字的，那在3章1节，今天我们翻译成何等的爱。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对耶稣有同样的好奇。圣经告诉我们，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约翰跟其他的11个门徒坐在一艘船上，对吗？有耶稣在他们当中，突然间遇到那个狂风巨浪，海这个船好像要沉下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发一个命令，这个风浪就止息了。记得当时门徒的那个回应吗？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同样一个字，你可以说这个是波大变，哪里来的人，他能够使风和浪都平静了。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人能够让风和浪都平静了。那今天几十年过后，当约翰在写的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波大变，这个从哪里来的爱，世界上找不到的爱。 世界上没有人认识他，约翰说，没有人体会过这种爱，不过我们呢，却能够称为他的儿女，体会过这种独特的爱。那当时的情况肯定是，当时他们这个被领养的人呢、领养的一个观念，称呼他做儿女，把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啊带到一个公证所、一个官员的面前，原生父亲宣布放弃对孩子的所有权利，养父呢就接过来正式的宣告这个小朋友做我的儿子，法律地位当时一下子，这个孩子成为我家的孩子，这个孩子成为我家的后嗣，哎，就是以后呢所有我家的产业都是属于他的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不是口头上而已哦，真的有所有做神儿女一切的好处。就好像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样答应看顾爱我们到底，这样的一种爱。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那他就跟当地的一个青年人要翻译这个圣经嘛，翻译成他们那个地方的话，所以就来到这个三章一节了，我们也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宣教士就看过去，诶，那个青年人怎么翻译这句话啊？这个青年人翻译成，我们也被允许亲他的脚。我觉得这个差太远了吧、这个宣教士怎么搞的啦？你怎么把这句话翻译成我们被允许亲他的脚呢？这个印度的青年人呢、他就说，怎么可能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太崇高了，太不能够想象了，所以怎么可以这样翻译？所以他就翻译成我们被允许亲他的脚，你就知道他的那种感受啊，因为难以想象的爱，难以想象的爱。那如果你是来到这边要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很多的宗教都在告诉我们了、你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甚至如果你做得很好，有一天可能你可以变成一个仙、还是怎么样啦，我不知道。不过有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信息告诉你你可以变成神的儿女？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翰说 Potapen 何等的爱，我们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是超过世界所有人能够想象的一种爱，不是世界上能够明白的。跟神为敌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只是现在跟神和好，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最密切的关系，做他的儿女。那如果你在思想认识耶稣的话，这个就应该吸引你来信靠他，做他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最特别的一个福分，我们就可以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接着信靠他。这是第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朋友，你是谁家的儿女？如果你体会了这个神多么爱我们，你说这是世界上不能想象的，我愿意来让他做我的父亲，我愿意信靠他做他的儿女，你就是神家里的人。那我们体会了这样的一种爱吗？那我们体会了，如果我们说是，我从来不认识神，今天我听到了神竟然爱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要信靠他，你就做了一个蒙爱的人。所以约翰是这样称呼的，三章二节，蒙爱的儿女。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方面，老约翰还在问，因为他还要通过另外的一个问题帮助我们每个人清楚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孩子。第二个问题是，你有什么盼望？你有什么盼望？那这个约翰问你有什么盼望的时候，再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你体会过这个神的爱吗？那你往哪里去？你前面的目标是什么？你前面的目标是什么？那如果你有机会抱小宝宝的话呢？如果你的任务是要逗他开心啊，那你知道这个任务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因为你让他分心很容易， 不过他你一不留神啊，他就突然间他就想到啊，突然间好像有一个警觉啊，哎呀，我的妈妈在哪里啊，找不到妈妈，他就开始哭了，他要找到他的妈妈他才甘愿的。这个就是一个常态，那孩子的心态是这样。那神的儿女啊，这个约翰在说真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也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这些享受，没有任何的这个物质能够取代他的父亲，他的神，他的救主。他在期待着看见这个救主回来。那你说，哎，这个糟糕，我好像没有这种想法嘞，我好像信了耶稣，不过没有常常去想关于神的事情，对吗？我没有去这样想，我更坦白说谈不上盼望他再回来这样的一件事。那怎么办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我弟兄姐妹朋友啊，我们心里面呢是有这种想法的，是有这种想法的。那比如说你尝试过吗？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你梦寐以求要做到的一件事，要去的一个地方，做到了，去到了之后，比如啊，我们有些学生，我还盼望这个中试会考，哇，人生的一大关，考完了，他说那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一天了。结果那天来了，考完了，最后一个考卷过了。踏出那个考场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兴奋吗？不一定，那感觉比较多是什么？空洞。过了，就这样了。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好？一个空洞的感觉。那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意念，原来这个不是你最终的目标，你还在找下一个盼望。那又或者可能那个是青少年的情况了、那我们再长大一点，那我们可能有经历过痛苦、忧伤、寂寞，那个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对待我。在痛苦当中我们也问神你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是在想，我们在找寻这位神在我身上的一个计划。那所以眼前的事情没办法让我们真正的开心，带来这个空洞的感觉，反而在我们疼痛，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将来这个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呢，可能不是神他有没有把这个永远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啊。特别今天2000年后，约翰写的信2000年后，今天你跟我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改变，使到我们更难觉得这个神耶稣回来的事情很遥远。我们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20多年前、当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20多年前，这个我的女朋友啦，就我现在太太，她写信给我，我回信给他，那这样来回呢就要半个月了。那打一个国际直播电话，我还记得很心痛的，那个时候每一两分钟是英镑算的嘛，一对三，那个时候放下咕咚，我就心里算新加坡钱一两块，一分钟之后就完了，就是这样。所以就很少打电话，比较多是这个写信，他来一往一来一往。那么有一次啊，哎呀，很亲切，收到他的信。有一次呢，不止有信，还有一个邮包，邮包里面有一个小玩具熊。说，哎呦，多么的亲切，好像他就来到我身边一样了，那种感觉。一个玩具熊而已。那今天呢，动不动就，哎呀，来个视频，对吗？哎呀，家里人怎样了？哎呦，什么事情啊？啊，你睡不好啊？昨晚哦，怎么样？来个视频，立刻，我们要求。实体我们要跟，如果可以见面更好，见不到当然，不过实体画面立刻就看得到了。那所以可是你现在读这个约翰一书啊，它还是一封信，2000年后它还是一封信。那所以我们就看待这些东西很遥远的，因为这个观念呢， 不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去很容易体会的一个观念。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加的在这个时候安静心，我们要更加的来操练我们的想法思想，主再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你跟我已经说了，神设置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不过我们要多思想，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是怎么的一回事？约翰告诉我们，首先主要显现 appear， 突然的，没有人预料到的时候呢，耶稣再来了，耶稣再来了。那当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突然的显现，约翰说，有些人会惭愧，有些人会惭愧。那这个惭愧代表的是什么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的一天呢。那我们大家站在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啊，那这个神呢，就照着圣经说，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有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神为他们伸冤的一天，过去被冤枉了，过去他们信靠神被欺负了，不过神现在为他们伸冤。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他们惭愧的一天啊，这个不是，你不要看中文翻译惭愧，哎呦不好意思，排泄，哎呀我神来了，我才发现我过去没有好好读圣经，不好意思，不是那个意思的。这个惭愧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被大法官定罪下地狱，可怕的一幕，失败而且被审判，痛苦到永远，这个是惭愧的意思，很可怕。有多可怕呢？啊，同样我们要发挥一点的想象力。那不过在不久前呢，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去在我们新加坡这个就是军训嘛，对吧？当兵，他是进这个民防部队去做消防员训练，做消防员。那这个消防员的训练呢，其中一关呢是进一个。当然是穿着这个消防员的制服啊，这些保护的衣服啊，进一个火炉，800度的火炉，800度，这个是模拟真正的一个火灾的情况啊。800度的火炉进去，穿着这个消防全身有防护的作用的衣服啊，他说从这个火炉出来之后，耳朵都会起泡。他说耳朵为什么会起泡呢？既然已经穿了防护衣服，他说这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进入火炉虽然有防护，可是里面流汗嘛，那流汗那个汗呢，因为烧到那个汗会滚呢，所以使到那个耳朵虽然有防护衣服，耳朵会起泡，因为汗在那个耳朵上被蒸发的那一刻起泡了，这就是800度的热度，5分钟而已。那不过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狱的关联，哇，好，真的是很难就是我们再去想象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羞愧的一天，在神面前被神定罪。所以当我们就想，主再来，我们要预备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是羞愧面对主的审判，而是能够像这边说的，作为神的儿女，盼望主再来是喜乐的一天，不只是主为我们伸冤啊，这边说我们有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变，整个身体变成像主耶稣荣耀光亮一样，那这个就是喜乐的一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盼望在哪里？那这个今生的事情过去了，不过将来呢，回到主那边去，不要成为一个羞愧的一天，而是让主的再来成为我们荣耀身体改变的一天。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幕呢？我们很难去想象，不过感谢主，约翰自己他看见过这个荣耀的一幕。因为约翰在启示录啊，接下来神给他一个恩典，看到这个复活荣耀的救主，在启示录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他的头发像雪这么白，他的脚像铜那么的亮，他的这个脸呢像中午的太阳这样子的放光，那是这样荣耀的一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象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像他一样，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消息。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约翰问我们，不只是你体会过什么爱，他也问我们你的盼望是哪一种盼望。那最后约翰问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是谁生的？第三方面，你是谁生的？那这个约翰很不客气的，约翰直接说你是神生的还是你是魔鬼生的。哎呀，你听了之后啊很生气的，对吗？怎么可以讲我是魔鬼生的呢？这样讲好像太不对了。那不过约翰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他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我们说过了，那如果你是照着神的话去做，遵守神的命令的，那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那当然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话他的命令是你生活的标准。不过反过来呢，如果你是照着自己的想法，你不要神的话，你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违背律法，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没有律法。或者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新闻嘛，在不同国家，当他们有一些示威啊、抗议啊、一些的非法行动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是无政府的状态，那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一个照着自己的想法、没有神管的一个世界，我自己决定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没有律法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人呢，为什么是属于魔鬼的？因为他跟着魔鬼做同样的一件事，造反啊，造反。不要神的话，不要听神的话，所以他是魔鬼生的。第八节说嘛，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从起初啊，回到伊甸园那边去，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两个人在这个园里面，他们就造反了，对吧？神叫他们不可以吃的东西，他们跑去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过当然神警告他们，记得魔鬼转过身来跟亚当夏娃讲什么，不一定会死，你们吃不一定会死的。那这直接的就是一个造反的一个心态，不只是谎话，还引诱亚当夏娃啊，你们吃了可以跟神一样聪明。不只是这样引诱了他们，只有吃了他们要自己变成像神一样取代神。所以你看到吗，谎言、引诱，最后是否定神。这个跟魔鬼撒旦的那个招数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是照着自己，没有神，不要神，只要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这就是属魔鬼的意思了，照着自己的心意抗拒神。哪一个属魔鬼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生活吗？哎呀，无政府状态啊，小朋友就最喜欢啊，家里无政府状态，父母不在，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很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快乐的一天是吗？其实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的。有一对夫妇，他们在网上啊，他们网购，就现在什么都可以网购，这对夫妇就买了一个在本地住酒店的一个礼券，住一个最好的一个酒店，九间套房。哇，九间套房，他们付了多少钱呢？付了新币20000多块，九间套房好像住3天。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间我真的不了解，反正20000多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价钱。可是问题是在网购上的那个卖主啊，钱付了之后呢，那个卖主就告诉这对夫妇，哎呀，你知道有点小问题啊，有一个就是这个你要补上一些钱，因为别人有撤销费用 cancellation fees， 那你要还这个 cancellation fee， 这个撤销的费用。给了多一点钱之后呢，又说哎呀，还有别人其实是卖给你，他需要点的补偿，又再付钱。这对夫妇呢有点不满，不过每一次这个卖主啊跟他们讲要多付一点钱，他们就怎么样呢，还是决定再付一点。为什么？因为起初嘛，我付了20000多块了嘛，对吗？不可能因为这一点点不要付。那直到最后他们真的受不了了，每次让步到最后受不了去报警的时候啊，他们已经付了27万块钱了。27万， 发生了什么事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意思，被勒索，对吧？被勒索了，基本上做了一些自己不想做却没办法需要做的事，这就是约翰讲的这个无没有律法的生活状态，其实不是自由的，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不过呢，保罗说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去做，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另外的一种生命。第九节说这不是一个属魔鬼，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属神的生命啊，一个属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属神的生命是一个释放我们的生命。第五节说耶稣来就是要除掉罪，把这个罪背负了。约翰大概想到他第一次看到耶稣的那一幕，施洗约翰介绍耶稣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众人罪孽的，背掉了，就是同样的一个字在这里。约翰大概想到耶稣就是那个把我的罪挪去，他自己扛了，走掉了，释放了，我不再被勒索了，因为他是那个赎价 ransom， 不是两万，不是二十七万，是他自己付上他的生命来担当人的罪的那个赎价。无限的神耶稣啊，承担了我们无限的罪，这就是他所做的事。那因为这个缘故，第八节说他就除掉了我们的罪，而且把这个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了新生命。圣经有一个词汇描述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叫重生呢，一个新的生命，改变里面，不只是把他从罪的那个锁链释放，而且改变他，给他有新的生命，他就能够做一件事叫做行义，就是做神喜欢做的事。过去只会做神不喜欢的事，现在因为神释放他，改变他，他开始可以做神喜欢的事。这就是属神的，这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谁家的孩子呢？所以你看这个老牧师啊，问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因为他在通过三个方面，弟兄姐妹朋友，在问我们清楚的来想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体会过哪一种的爱，是世界上的爱而已呢，还是那世界上找不到，只有在耶稣里面他差遣儿子来背负爱我们这样的一种爱。第二个，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我们想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羞愧被定罪可怕的一天，还是一个荣耀身体改变像耶稣一样？第三个，我们是跟着魔鬼造反吗？还是我们说不不，我知道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我的罪，我被勒索了，我被威胁了，那不过今天我来到主面前，他无限的赎价，一个人永恒的生命，无限的赎价来救赎了我，那圣灵就能够改变我。在这个路易斯啊 ，C.S. 路易斯他写了一些不同的著作，其中一个是也是一个比方啦、啊。这个比方是说有一个老魔鬼啊 ，Scrooge， 老魔鬼写信。他们是写信的哈，给那个小魔鬼，老魔鬼在教小魔鬼啊，怎么去试探这些所谓信耶稣的人，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技巧的。其中一个他就说，这些可恶的基督徒啊，可恶的基督徒，那你要很小心，啊，再告诉小魔鬼，因为这个神呢，我们的敌人呢，他冒了很大的一个险。他冒的险，就他居然这些可恶的人呢、啊，居然愿意称他们做他的儿女，他就是冒了这么样的一个险，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不过呢，你知道说这些人，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要他们一直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有那么一天呢、啊，这个老魔鬼说，等到这些可恶的基督徒啊，他们真的不再照自己的想法，而是照着这个敌人的想法，就是神，照着神的想法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麻烦了。那个老魔鬼说，我们就很难再试探他们，因为他们的想法不再照着自己，记得吗？ 不是在无政府的状态，而是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今天我们是谁的儿女呢？跟从耶稣，做他的儿女，让神来改变我们，体会了神的爱，盼望我们也有这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你帮助我们今晚上听到你的话，实在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神家的孩子，因为我们体会过只有从神来，在耶稣里面看到的爱，因为我们看见到将来的盼望，主再来我们要身体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过去是被辖制，不过现在有耶稣来背负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开始行他所喜悦的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